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讲宗。中国内地会从1865年到1950年为止，陆陆续续有2600多名宣教士加入这个团体。许多人终其一生在中国服侍，甚至埋骨中国，像戴德生、傅能仁、金纯仁，有些到了中国不久便遇上了战乱，以身殉道，像巴富西医生，还有在义和团事变中殉道的许多宝贵的宣教士，有些基于不同的原因或意向，中途转换宣教的舞台，就像前面介绍过剑桥七杰中的施达德，他从1885年到1894年在中国服侍了10年，因为他和妻子都身患重病，只好带着4个女儿回到英国。但是施达德是一个不愿意丧失任何传福音机会的人，当他的身体状况变好的时候，他又再一次出外传讲福音。他到了美国以后，不仅在许多大学里任教，也在那里产生了许多的祝福。他后来去了印度，然后在将近50岁的时候，神带领他看到非洲的需要，更创立了环球福音会，把基督的真光带到黑暗大陆以及世界上许许多多未曾听闻福音的角落。神的仆人并没有凭自己的喜爱来服侍，乃是安静在神的面前，以顺从的心智听候神的带领，去到神要他们去的地方。这一集的主角杨崇恩也是如此。国际查经团契 BSF 是一个在全球6大洲38个国家设有1000多个查经班、20多万名学员的读经机构。可能有不少的信徒听说过这个推动查考圣经的机构，但是你可知道这个国际机构的创办人曾经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也正是这一集的主角杨崇恩。这位宣教士怎样在中国服侍，然后神又怎样带领他创办这个影响深远的机构呢？让我们一起回到1979年12月1日。在这个查经团契的美国总部即将举行一个交接仪式，年逾古稀的杨崇恩将邀请赞成女士成为这个国际组织的第二任总主任。
Miss Johnson， 您昨晚休息得好吗？
Rosemary， 你已经来了。交接仪式是几点呢？
9:30开始，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交接仪式上，你我都要发言，不妨请你分享一下你在非洲宣教的经历。
我在非洲日子很短，没有什么可夸口的。还是讲讲您在中国的宣教经历吧。
是不是人老了就容易怀旧？明天你就要搬进来了，这2天我一直在整理办公室，翻到了这些旧照片。
哎，这张全家福 是您的父母姐妹吗？
嗯，我的母亲为了信仰的缘故，两次放弃财产继承权。她年轻守寡，以教会女执事的微薄薪水拉把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成人。后来她和我的父亲结婚，又生下了我。其实我对我父亲的印象很模糊，因为我出生没多久，他就前往法国宣教了。虽然英国和法国相距不远，但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太多。我和我的母亲，还有两位同母异父的姐姐相依为命。因为缺乏父亲的督导，我一度成为不可知论者。幸好有神的保守，重新回到他的脚前。
那您是怎么会想要到中国去宣教呢？
其实我最初的感动和你一样，是想去非洲。后来我读了戴德生传，又读了盖群英、冯桂珠、冯桂石三姐妹的自传。三姐妹中的大姐和我一样，在法国受教育的时候受到虚无主义者的影响，但最后降服在耶稣的十字架前，前往中国西北宣教。后来我又知道，我出生那年正好是福音传到中国的100年。神的时间表很幽默，举行交接仪式的今天又恰好是我的生日。
您的家人舍得您去吗？
一开始的时候啊，几乎没有人同意。
琼恩，我一直希望你长大后能成为我的帮手。你的法语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到中国去呢？
是啊，琼恩，我不反对你做宣教士，法国比中国近多了，父女俩还能够在一起彼此照应，就是非洲也比中国近啊。
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我的姐姐。那天下午我去向她告别，她竟然跪在我的脚边拉着我的手不放。
琼恩，我需要你，难道你的姐姐对你来说还没有那些从来没见过的中国人还要重要吗？
姐姐，我知道，我也舍不得你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生父去世了，继父又常年不在家，我们最要好的属灵姐妹刚刚去世，你又要去中国，你们难道都要弃我而去了吗？
从姐姐家出来，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内地会培训所，上河本先生的解经课。课堂上有位同学问老师：
河本先生，我们去到中国后多久才能回来啊？
这位同学，请你记住，你去中国是准备死在那里的。
下课后，大家陆续走出教室。
庄森小姐，请你留一下。
河本先生，你有事找我吗？
你的体检报告显示，你正受到极大的压力。你能不能告诉老师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我的家人反对我去中国宣教，尤其是我的姐姐，她患有常年的忧郁症。我们共同的属灵伙伴又刚刚去世。我在想，神的意思是不是要我留在英国？
那你从神那里得到的印证是什么呢？
路加福音9:62，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这就够了。以我的属灵经验，神不会轻易让你这样的年轻人同时经历这么多的患难和忧伤的。何况即便是经历死荫的幽谷，神也总是供应青草地和溪水边呢。
这是您经常在查经时和我们分享的经文。
到中国没多久，我就经历了死荫的幽谷。我最初被差派到江西、广信河一带的福音站，在那里我很快地染上了杆菌性痢疾。虽然没有医生可看，但神让我存活了下来。没多久，我被送到上海内地会的总部接受阑尾炎切除术。你看啊，这是总部大楼的照片。
这个窗口啊，就是我的病房。
没想到呢，手术引起了肠阻塞。
江森小姐，我不得不告诉你，你需要接受第二次的手术。
哦，是吗？
哎，还有更坏的消息，因为你的身体虚弱，不能使用麻醉啊。
啊，请你直接杀了我吧。
江森小姐，我没有把握你是不是能够康复，但是我一定会尽一生最大的努力的。
手术后，我浑身插满了管子，躺在病床上等死。我一边流泪，一边默默地求告耶和华的名。
主啊，你打发我来中国，刚刚学会了一点汉语，就让我遭遇到这件事。我所爱的那些中国人，我还什么都没来得及为他们做，为什么你现在就要结束我的生命呢？
在病房的寂静中，神回答我：
我的意思并非让你去死，但是你必须在信心中与我同工。如果你让医生把食管从你嘴里拔掉，我便会赐你喝水和康复的能力。
当神啊发出这样的挑战时，你敢不敢应战？
奇妙的是，我的医生啊居然同意了这荒唐的请求。他亲手啊拔出食管，然后呢，我真的开始慢慢的喝水，慢慢的康复，走出了死亡的阴影。
您学到的是永生的功课。
出院没多久，我就接到英国发来的电报，我的母亲和姐姐都相继去世了，连内地会培训所的何本先生也在走访中国的途中遇难。那时候我到中国还不满2年。那一次差会把我安排到一个叫做灵明关的小地方，住在一间小草房，除了为当地的教会带祷，似乎什么都不能做了。我开始怀念在上海养病期间在中华神学院代课的日子。
如果我是您，我会写一封信给差会的领袖，请他们派我到大都市的神学院授课。
那时候啊，我也是这么想的。你看，这张照片啊，拍的就是神学院的校舍，多么整齐漂亮啊。那天晚上，我跪在行军床上，那是我唯一像样的家具，
我向神抗议。
主啊，我受够了，我到中国已经有两年了，可以用汉语讲道和授课了，可是你装备我到如今，就是让我到这种地方做这些事吗？要是内地会的总部再不把我调走，我就不干了。
这时我听到主责备的声音，
作为你的主，我岂不是这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我难道不比你更有恩赐？然而我在拿撒勒那样的地方隐藏了30年，你在中国内地的乡间只待了2年就发怨言了吗？
接着主又让我听见我自己在神学院上课的声音。
同学们，我们当不惜任何代价，让主的死可以坐在我们身上，主的复活才可能得以彰显。
也许你可以在某个神学院用解经学的技巧教导罗马书，但如果你不能活出来，你的教导将不会带有任何能力。我把你放在这里，这是因为你需要学这个功课。
第二天，董普华牧师来视察这个福音站的事工，问起我这个宣教新兵。
如果杨崇恩还没有被分配什么事工的话，可以先去教导女传道人。
就这样，没有我的信，也不用我说一句话，神就开始发挥我在教导上的恩赐。先是圣经妇女，再是查经班，我在那里只工作了5个月，但在走之前，我已经教会了一位不识字的中国姑娘把马太福音给背熟了。
哇，我们读马太福音从头到尾都要5个小时呢。
这姑娘啊，4个小时就背完了。
那又是什么原因带领您离开这个地方的呢？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变得非常危险，很多宣教士撤退到上海，我得以重新回到江湾的中华神学院，用中文教罗马书和利未记。没过几年，太平洋战争又爆发了。内地会上海总部的全体同工齐心寻求神的旨意，整整一天禁食祷告下来，大家心里开始有一个印证，神将允许我们被日军囚禁。几天之后，所有内地会的宣教士都被送进龙华集中营。一开始啊，我还把饭里的米虫给挑出来，后来我就觉得我需要一点肉蛋白，就一起吃下去了。
啊 Miss Johnson， 这张是集中营的照片吗？
嗯，
这站在门口的这位女士是谁呀？好瘦啊。
没有人认得出，那就是我啊。
啊，
本来以为战争很快就结束的，没想到一关就是3年半。这3年多来，我没有洗过一次澡。进去的时候啊，我的体重是145磅。离开那天拍的这张照片的时候，只有106磅。还好啊，我是战后第一名返回英国的宣教士战俘。休养一段时间以后，我又回到了上海，继续在中华神学院任教，一直到所有的宣教士都撤离中国。
您又是怎么想到在加州成立茶经团契的呢？
Rosemary 啊，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在美国成立什么团契。首先，我是英国人。其次啊，我是到中国宣教的宣教士。离开中国两年后，我一边在美国各地应邀带领聚会，一边仍然等待着回到中国的机会。有一天啊，五位美国的太太一起来找我。
江森小姐，我们想请您带我们查考哥罗西书。
史密斯太太，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江森小姐，我们五个人一起来，你一定看得出我们的诚意了。
嗯，但是这里每个街口都是教堂，每个教会都在查考圣经，而你们各位又是从小熟读圣经的女执事，为什么还需要我来给你们上课呢？
江森小姐，你为什么不祷告一下，看看神怎么说？
送走他们之后，我问呼召我的神：
主啊，你在和我开什么玩笑呢？难道你给美国教会的属灵恩赐还不够多吗？主，你知道我的心仍然在中国四万万未得之民身上，我宁可去做雪中送炭的事工，也不愿意来凑这锦上添花的热闹。
你在为自己图谋大事吗？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中国的门已经关了，我正在为你打开另一扇门。
后来的事啊，你已经很熟悉了。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这个国际团契的很多属灵特质和中国内地会很像的。
嗯，我还没从这个角度去比较过呢。
大部分的人以为神打发我们去宣教合场是为了要改变当地人。我自己的体会是，神让我去中国是为了要改变我自己。他带领我加入内地会，也是为了后来的事工而装备我。你看啊，我们的解经学方法是从内地会英国培训所的何本先生得到帮助的。他虽然英年早逝，他的解经法却在全世界各地的查经班都能够用得上。我们对祷告的重视啊，也是受内地会精神的影响。我希望你能够保持总部的同工每天啊，在上班之前的屈膝祷告，和每个月半天的祷告日。我们在财政制度上的仰望神供应的信心原则，也是借鉴了内地会不募捐不筹款的传统。
您一定很高兴知道，最近各个查经班里出现了很多海外的宣教士，他们被差派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等等各个合场，继承我们宣教的基因呢。
时间到了，我们一起去礼堂吧，帮助大家一起记住我们的属灵传承。
Oh
四年后，1983年，来自英国的杨崇恩宣教士在美国去世，但是他所创立的国际查经团契在赞成女士的带领下继续飞速发展。虽然杨崇恩宣教士没有办法留在中国服事，但是神有最好的安排。在人没有预先计划、没有丰富资源的情况下，一个最初由五六位女士组成的家庭查经小组，到了1960年已经发展成十来个两三百人的大查经班。接着下来，查经班的数量不断的增长，到1970年增加到280个。20年后，到了1990年，根据统计，一共有768个。在十年之后，2000年发展到971个查经班。这个查经机构使用的材料主要是英文编写的，但在华人中间也发展迅速。除了在香港和台湾等华语区的班级之外，21世纪初国际查经团契在上海和北京先后设立了查经班。虽然目前仅限于外侨参加，却已经有许多的海归人士争相报名。到了2010年，国际查经团契的讲义首次翻译成中文，让那些不谙外语的中国信徒也可以从中获益。杨崇恩宣教士的属灵遗产从中国去到美国、加拿大，去到世界各地，奇妙的又传回了中国，祝福着全球的华人信徒。回顾杨崇恩的一生，经历了信实永不改变的神一路的装备和带领，从年轻时一个不可知论者，因圣灵光照回转，现身教导圣经的服事，从建造上海江湾神学院女学生的生命，到创办国际查经团契，相信呼召他的主也会对他说：“你这忠心而良善的婢女，今天你的教导确实带着我的能力，因为你不仅可以剖析这些经文，你的生命也见证了这些真理。”